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悉尼的凯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来自墨尔本的 Iris 和他的一双儿女。首先请二位家长给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凯。
大家好，我是 Iris。
接着我们请小朋友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 Elsa。
几岁？
五岁。
五岁，今天上几年级？
Foundation。
啊，好的。
我的名字叫 Richard。我七岁了，我今年上 year two。
大家好，我叫 Alicia， 我今年十岁，我开学上五年级。
大家好，我叫 Emma， 我今年十二岁，我开学上八年级。
欢迎各位的到来。Elsa， 你今年要上 foundation， 那你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你像洗手歌啊这样的 washing hands， 有没有？
有，就是他让我们排队，然后用肥末洗手。
用肥皂是吗？
对，肥皂，肥皂。
嗯，那要洗多长时间？
20 seconds。
哦，20秒，好的，非常好。 Richard， 你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是吧？
对啊。
对于新冠病毒的防御，老师会要求你们做一些什么呢？
我会要求我们往前进 classroom 的时候，我说 wash your hands， 然后我们要打喷嚏的时候 ，you use your hands， you have to wash your hands。
嗯，
要是你有病的话，你 stay at home， 有病然后你去学校的话，有可能会给一个别人传染。
嗯，都记住了。
我已经一年级了，我咋可能不会懂啊？
非常好 Richard、哦、现在我要问一下 Alicia。 Alicia， 我听说你爸爸已经给你预约一月份去接种疫苗，你准备好了吗？
我有，但是我一点害怕，因为我的姐姐说挺疼的。
嗯，好多小朋友都害怕被针扎，我小时候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很勇敢的，对不对？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针扎了吧？
对，
所以有点害怕是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没有问题。Emma， 你是这几个小朋友当中年龄最大的，而且之前呢也接种了两剂疫苗。我想请你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经验，在准备打疫苗之前，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打疫苗之前，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有很多人在那里，那个时候有很多 cases， 然后我有一点饿，因为我早饭没有吃。
哦，没有吃早饭就过去了，刚好打针预定的时间比较早，是不是？饿着肚子去打针应该不是特别好受吧？
不是的吗？
嗯，那真正到了诊所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我很紧张，但是过去一秒钟然后完了，然后不是那么疼。
嗯，不是那么疼。那你打完以后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我睡不了觉，因为我的胳膊疼，我的脚疼，我的头疼和我的嗓子哑了。
哦，但是没有发烧是吗？
没有。
嗯，所以这些反应听起来也都是很正常的哈。
啊，是的。
你当时打的是辉瑞还是莫德纳？
辉瑞。
你打的是辉瑞。那你的同学当中有没有人打完之后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呢？
I don't think so。
所以就是大家的反应跟你都差不多，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的同学他们有发烧。
哦，就是有一些同学会有发烧的现象，但是你只是肌肉的疼痛跟嗓子哑掉，所以大家的反应会不一样是吧？嗯，好的，听起来也都是属于正常的范畴哈，没有听说谁好像因为这个有特别大的反应，是不是？
是的。
好，问完几位小朋友之后呢，我下面要请出的是两位家长了。首先我来问一下 Iris 啊，作为老师您本人一定已经接种了疫苗了，对不对？
是。
那家里的其他几位成年人接种疫苗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和我老公，然后我的公公婆婆都已经接种过两针疫苗了。
嗯，那从今年1月10号开始，澳大利亚5到11岁的儿童将可以开始接种疫苗。莫里森总理呢，也是希望在2022学年之前能够及时为儿童接种疫苗，但是呢，他也表示让父母做出选择。请问您做出选择了吗？
我现在没有做出选择，处于观望状态。一个是因为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有些质疑，另外一个就是对疫苗的副作用 因为现在病毒不断的在变异嘛，我不知道原来的这个疫苗是不是能有效的对抗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现在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还是很高，所以我对它的有效性是有质疑的。其次就是有关于副作用，因为我自己打完两针，那我的副作用就是胳膊酸，然后整个人是犯困。因为我家两个孩子还算比较小，所以我怕疫苗的副作用会对他们反应蛮大的。我不能说我不会让孩子接种疫苗，也不会说我会立马去，所以我现在还处于观望的状态。
那在您认识的家长当中，对于疫苗持有迟疑态度的多吗？
我之前和其他的家长聊过，他们说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第一批小白鼠，他们想看一下其他小朋友接种下来这个整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做决定。他们和我态度差不多，就是如果说以后学校强制的话可能会去接种，但是绝对不去做第一批接种。
好，接着我来问一下凯啊，您和您的太太都接种疫苗了吗？
是的，我们俩都是第一批，就是能够接种的时候我就去了。我第二针是6月10号接种的，我第三针是12月10号接种。然后我太太她是7月份，她比我晚一个月，因为怕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大家不要一起中招。她第三针呢现在约到了1月中。
那我知道您的大女儿已经接种了疫苗了，家里就剩下这个小女儿了，而且您也响应了政府的号召给小女儿预约接种了。那么在当初决定要不要给大女儿接种疫苗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挣扎过、纠结过？
那肯定是有了，因为面对一个未知的情况，大家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权衡。但我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嘛，这是我的感觉。而且我是理工男出身的，所以我就是相信科学，相信数据。有几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家老大已经上中学了，他们那个中学呢，他去学校要坐公交，那他就有很大的程度会感染上。第二，他们学校呢，就是悉尼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也不是一个 local area， 所以 risk 也比较大。因为当时说允许12岁以上接种疫苗的时候呢，我当时就去查了几个数据。当时看比如说像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还有很多欧美国家，其实他们在几个月以前已经开放给12岁以上的小朋友打疫苗了。而且我的同学在加拿大，他们两个娃都已经打过了，他们是9月份正常开学了。所以就是经过了很多权衡吧，我觉得打疫苗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愧是理工男出身啊，做了充分的调研，刚好有朋友在国外，还特地问了一下朋友是吧，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稳妥的决定，说我们还是把这一针给扎了吧。那么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对小女儿接种疫苗是不是会更放心一些呢？
其实和 Iris 一样，我也会有担心，因为5到11岁这个数据还不够充分。但是呢，我还是很相信这个权威的医疗机构，他们已经做了紧急的批准。那我认为其实它的副作用长期来讲应该是不会有特别多，或者这个几率不会特别大。然后同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医药研究的，他就说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呢，第一针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第一针就是防感染防重症，第二针呢你可以看情况再讲。所以我当时就是我希望他至少打完第一针，然后再看以后的情况。就像艾瑞斯说的，其实这个病毒也在不断的变异，但是如果说他能够一定程度上的防止他的再传染，然后同时呢很大程度上能够防止他住院的话，那我还是很愿意 take the risk。
在各种权衡之下您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知道你们家长都有各种群，群里的家长对打疫苗这事儿都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说白了，绝大部分的家长我觉得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群里面说的也比较好，但是呢你会看到群里面也好， Facebook 上群里也好，就会有很多人有反对意见。就是其实最大的 concern 就是说长期来讲它的副作用是说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毕竟这个疫苗是比较新的一种疫苗，它也的确没有充分的数据说20-30年告诉你啊，这个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也看了很多很多的科普，对吧，就是说各方面的意见我觉得都要听一听，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决定。对于我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70人的一个老奶奶，几个月前她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说我今天打了疫苗，她打了 AstraZeneca， 她就说打这个疫苗呢，我也知道有风险，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但是呢我打这个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朋友，保护我的社区。我觉得她这个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也是这个态度。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凯和 Iris 以及他们的儿女们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的采访，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